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沧海横流显英雄，一代忠良悲骂名。青山有幸埋忠骨，流水无情泛歌声。
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回到了他的宫殿。八年前他从这里出发，沦为人质和囚徒。八年后他回到了这里，继续做他的皇帝。中国的史书是很神奇的，再狼狈不堪的事情也能说得冠冕堂皇。朱祁镇先生先后当过俘虏、人质、囚徒，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累，史书上却说他是北狩静养。用今天的话来描述，也可以说是出去体察民情，下放边疆体验生活，与民同乐，协调民族关系。当然了，自己吃的亏自己知道，朱祁镇先生也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一次他也算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但这位胡汉三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国家大政方针，而是要安抚他的还乡团。朱祁镇确实是个很够意思的人，在登基后的第二天，他就给了还乡团的成员们优厚的回报。还乡团一号成员徐有贞入阁兵部尚书，还乡团二号成员石亨封中国公，还乡团三号成员张悦封太平侯，还乡团四号成员曹吉祥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，功德圆满，善莫大焉。根据我们以往的常识，既然是还乡团，就一定会干点杀人放火、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这也难免，毕竟人家不是旅游团、探亲团。而徐有贞等人也牢记还乡团的宗旨，雷厉风行的干了几件坏事。就在同一天，徐有贞便下令逮捕了于谦和王文等人，把他们关进了监狱。对于徐有贞而言，他已经是忍得太久了，此时不报更待何时？然后就是内阁大换血，陈寻、江渊、商陆、萧咨等人通通被炒鱿鱼赶了出去。而徐有贞啊，也很够意思，他唯恐自己的对头陈寻和江渊失业以后找不到工作，特别找人关照他们，给他们安排了一份工作，充军辽东，就说啊，让他们继续报效国家。当然了，某些受到处罚的人也是罪有应得，比如说那个金刀案件中的卢忠，这位仁兄出卖朋友以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，此刻却得到了报应，斩首。还有那个建议朱祁钰砍树让朱祁镇晒太阳的高平，当年他一时兴起拿朱祁镇开涮，此时也被砍掉了脑袋。其实啊，他除了滥伐树木外倒也没干什么其他的事情，看来破坏环境者还真是没什么好下场。内阁被还乡团扫荡之后，只剩下了高谷，于是徐有贞又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许斌、薛轩入阁，至此他完全控制了内阁和朝政大权。此时的内阁加上徐有贞共有四人，可能是徐有贞嫌人太少，在二月他又召另一个自己人吏部右侍郎李贤入阁。可是徐有贞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叫李贤的人其实并不是他的亲信。 在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，他保持着沉默，默默地观察着这些夺门之变还乡团的一举一动，寻找着他们的弱点和矛盾，等待着时机的到来。无论后来如何，至少在当时，徐有贞等人确实是威风无比，特别是徐有贞，他不遗余力地打击诬陷所有与自己为敌的人，而他导演的最大一起冤案就是著名的于谦案。徐有贞曾经认为，只要自己掌权，杀掉于谦是易如反掌，但现在他才发现，想除掉于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原因在于他没有杀掉于谦的理由。于谦为人清廉，威望极高，又没有什么劣迹，实在是找不到啥借口，既没有经济问题，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，这在当年也算不上是什么问题。这下可好，要把他搞倒谈何容易啊！但最终对于谦的刻骨仇恨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于谦是推立朱祁钰的主要大臣，也是朱祁钰的亲信，而朱祁镇最为痛恨的人就是他的弟弟朱祁钰。这徐有贞啊，决定利用这一点加深朱祁镇对于谦的反感。同时徐有贞还编造了一个谎言，说于谦有意请外地藩王到京城接替皇位，并坚决反对朱见深继位。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，他去见朱祁镇，在他看来，朱祁镇一定会同意杀掉于谦。可是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所料，徐有贞在朱祁镇面前慷慨陈词，说于谦不愿和谈，拥立新君是想置太上皇于死地，如此之人应该杀之后快，等等等等。可是朱祁镇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，对徐有贞说道：“谦实有功。”就是说啊，这于谦是有功的。嘿，徐有贞傻眼了，他把朱祁镇看得太简单了。这位太上皇饱经风雨，深通人心，对徐有贞的动机是一清二楚。他知道徐有贞这样做是为了报私仇，却想借刀杀人，让他背一个杀功臣的恶名，这种亏本买卖他怎么肯干？徐有贞也急了，如果留着于谦，将来一旦复起，自己啊必将性命不保。情急之下，他想出了另一个杀于谦的理由，他相信只要把这个理由说出来，于谦就必死无疑。徐有贞昂头大声说道：“不杀于谦，此举无名。”朱祁镇被惊醒了，他突然意识到徐有贞是对的，所谓夺门之变是一场政变，没有正当的名义，而照徐有贞所说，于谦等大臣都是准备立外藩王为帝的，是反对自己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杀掉于谦，树立一个阴谋集团的典型，向举国上下表明自己行为的被迫性和正义性，夺门之变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。哎，没办法了，这个恶名不背也得背了，所以啊，于谦你非死不可。徐有贞笑了，他知道皇帝已经动了杀机，但这位皇上绝想不到的是，他其实是中了自己的圈套，因为所谓于谦非死不可，不过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， 而这个陷阱之所以能奏效，则完全是建立在那个于谦准备立藩王为帝的谎言基础上。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。直到两年后，另一个聪明人李贤才最终为朱祁镇揭开了其中的奥妙。不久之后，牢中的王文和于谦都知道了自己的罪名，盈利外藩，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，不但要杀头，还要灭族。王文一听就急了，他跳了起来，准备为自己申辩。王文很有自信，他有充足的辩解理由，因为啊，所谓盈利藩王，必须先使用金牌召藩王进京，而他和于谦都没有动过金牌，所以在他看来，这个罪名是很容易驳倒的。可是于谦却丝毫不动，只是笑着对王文说道：“这是石亨他们指使的，申辩有什么用呢？”事情确实如于谦所料的那样，此案主审官最终查无实据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向徐有贞请示如何办理这个难题。这徐有贞到底是个政治老流氓，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句话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估计啊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话会成为千古名句，为后人唾弃不已。他的这句话是：“虽无险计，亦有之。”官员们浓缩了他的意思，将其提炼为更传神的两个字，叫意欲，并最后以此定罪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臭名昭著的程度足以与此句匹敌的只有那句莫须有。莫须有杀掉了岳飞，意欲杀掉了于谦。好一幕精彩的丑剧啊。而徐有贞也凭借此剧入选史上最无耻之辈排行榜，堪与秦桧并称遗臭万年。正月23日，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。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，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。斩决，实在天下冤之。于谦被杀之后，按例应该抄家，可当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里时，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，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，除了生活必需品外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。抄家的官员万没有料到，一个从一品的大官家里竟然如此穷困。他们不甘心，到处的翻箱倒柜，希望能够找出于谦贪污的证据。不久之后，他们终于发现于谦家中有一间房子门锁森严，无人进出。哎呀，当时是大为兴奋，他们认定这是藏匿财宝的地方，于是就打开了门。房子里没有金银财宝，只陈设着两样东西，蟒袍和宝剑。这是朱祁钰为表彰于谦的功绩特意赏赐给他的，于谦奉命收下，却把他们锁了起来，从未拿去示人以示荣耀。抄家的人最终收敛了自己一贯嚣张的态度，安静地离开了于谦的家，因为他们眼见的一切都明白无疑地告诉了他们，这个被他们抄家的对象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朱祁镇事后不久也十分后悔，特别是在徐有贞阴谋败露以后， 他曾反复责问另两个当事人石亨和曹吉祥，为何要编造谎言诬陷于谦。石亨没有办法，只好把责任推给徐有贞，回答道：
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这都是徐有贞让我这么说的。
朱祁镇听到这句话是目瞪口呆，只是不断的摇头叹气。但皇帝是不能认错的，朱祁镇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。八年后，太子朱见深刚刚继位，便下了一道诏书为于谦平反，并召回了于谦的儿子于勉。到万历年间，懒得出奇的明神宗也对于谦敬仰有加，授予谥号忠肃，以肯定他一生的功绩。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许，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。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，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，而于谦是独一无二的。人们不会忘记，正是这个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，保卫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，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。他从小满怀以身许国的志向，经历数十年的磨砺和考验，从一个孤灯下苦读的学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。他身居高位却清廉正直，在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没有贪过污受过贿，虽然生活并不宽裕，却从未滥用手中的权力，在贫寒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。他不畏惧困难和风险，在国家最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，承担天下兴亡。他是光明磊落的走完自己的一生的。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，能够干干净净度过自己一生的人是值得钦佩的，而如果他还能做出一些成就，那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，而于谦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的伟大是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，也不需要任何证明的，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，坦坦荡荡，堪与日月同辉。石灰吟：千锤百炼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，粉身碎骨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。我曾往杭州一游，并专程去拜祭这位英雄人物，但我到于谦祠时所见之景象实在让我大吃一惊。当时正值黄金周，杭城游人无数，可于谦祠却是游人寥寥，极为冷清。倒是遇到几位外国留学生正在向于谦像鞠躬，我惊讶之余上前攀谈，这才得知他们是在大学读书时看到了这段历史，对这位英雄十分仰慕，特意赶来瞻仰。听完他们的话，我无言以对。神台之上，于谦先生依然保持着他那从容的神态，想来他在临行前也是如此吧。500多年过去了，于谦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去过，他始终站在这里，俯瞰着这片他曾用生命和热血浇灌过的土地，俯瞰着那些他曾拼死保卫的芸芸众生。我释然了，不管这里是否门庭冷落无人问津， 也不管这里有没有仰慕者前来顶礼膜拜，都与这座祠堂的主人于谦无关。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即使再过500年，无数浮华散去，于谦依然会站立在这里，依然会因他的正直无私、勇敢无畏被世代传颂。因为他是一个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英雄，是真正的英雄。而真正的英雄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，我坚信这一点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